好，现在我们要看第四章。第四章题目是责备与劝告，这章语气比较很严厉的，尤其是第一大段里面一到六节。我们先分呢一到三，这章题目就是责备与劝告。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里责备他什么呀？责备他们争斗妄求，什么也得不到。争斗都是有目的的，都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，自己的贪欲或者自己的什么情欲的目的，就跟人家争，跟人家争斗啊。所以不可争斗妄求，这是第一段一到三节，不可争斗妄求。你别跟人家争斗，而且告诉你这个争斗从哪里来的，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也应该知道，我们老旧人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争斗的私欲，你看看真是特别一个名词。我们有各种的私欲，是不是贪吃啊，贪喝呀，贪玩啊，贪什么呀，贪恋一切。这里有一种私欲叫什么私欲？大家说，争斗的私欲，里面好跟人斗，好跟人斗，跟人不和睦。还有这个斗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借着争斗而得到一点好处，得到自己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有的是呢，什么呀？这个男女之间的问题，有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财产，啊，为了某种个人的利益跟人争斗。所以告诉你，这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？白体就我们这个肉体没有良善的，各种私欲，各种私欲，有一种私欲什么？就是争斗，跟人斗，是吧？所以甚至于还把斗当什么？其乐无穷的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斗来斗去，斗的多人都受害。我们尽量不要这么斗。所以底下就是说，你们贪恋，这个贪恋就是贪欲，贪欲。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是得不着。可见的，为什么争斗就是要得，我要得到这个女的，我要得到这个男的。是昨天是谁要告诉我一个女孩子，哦，就是这个弟兄跟我们讲的，是就是因为嫉妒把一个女的杀掉。你想想他要得到什么？他想得着的又得不到，那么我就杀你。所以这里说你杀害，你嫉妒，这不是吗？就因为杀害嫉妒，我要得到这个女的，但是她要跟别人结婚，那我就把你杀掉。你看这个人多多狠呐、啊，狠不狠呐、啊？实在太狠了啊！又争斗也得不着，不能得。你得不着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求。这个求的意思，你不向上帝求，求饶恕，求主你要对付我这里面的争斗，求主你改变我这个争斗，你不求。你求也得不着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妄求。这个妄求啊，在英文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你出于什么呀？错误的动机，坏的动机，就是你存心不对，你那个叫妄求。妄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求把他害死，那你叫求吗？啊，求他跟他不要结婚，跟我结婚，是有这么求的吗？这就是妄求，所以浪费在你们厌乐中。所以这个争斗啊，一节到三节，这里给我们看到啊，我们里面这一个私欲啊是什么？要我们争斗、贪欲啊，还有什么啊？这个杀害、嫉妒啊、妄求，还有厌恶，就是这个争斗的私欲能带来这么多祸患，没一样好东西。你看，你这争斗，你争斗一个结果，你争斗原因什么？告诉你，因为你贪欲，得不到我就杀，我就嫉妒杀害。还有什么妄求？妄求你根本你不该这么求嘛，你要这么求。还有呢，厌乐，所以你白白浪费一切时间光阴，你的精力你全部浪费在厌乐中。这就是一节到三节告诉你不可争斗妄求。你争斗妄求等于白白浪费，等于浪费在你的厌乐中，一天吃喝玩乐。是有的人摆酒席是为了什么？就跟那压伤龙的酒席一样，嫉妒啊，恨人呐、啊，把暗难就暗杀了，是吧？都是为了这几个缘故，浪费啊，害自己害人。底下第四节我们再看四到五是不可贪爱世界，世俗可以翻成世界。这里提到两次提到世俗，世俗就是世界啊。所以我们看啊，四节五节不可贪爱世界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、啊，岂不是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？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在圣经上给我们看到，你爱世界你就不爱主了， 所以就是心灵属灵的淫乱。如果你没有这样认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灵性太低了，这个看法太糟糕了啊！因为我们可以想象，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说：“我已经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是谁？是基督。就我们是童贞女许配一个丈夫，不要心偏邪，不要像夏娃似的，你看夏娃就心偏邪，没有专心听神的话，爱神啊。”所以这些说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啊，淫乱，属灵的淫乱。什么是淫乱？与世界做朋友，与世俗为友，不听神的话啊，拿世界跟世界好的不得了，世界成了你的偶像，那么你就是与神为敌，你就是属灵的淫乱。因为你爱世界，你爱父的心就没有了。这句话在哪里啊？约翰一书二章，是不是啊？二章啊，十五节十六节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你不爱主，你当然就是心灵。我们本来应该什么纯一的，做童贞女献给主。现在好了，整个的心都是花心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要做阿花呀，别忘了，不要做阿花，要做阿忠。这心呢，与世界为友了，就是与神为敌。底下一句呢更厉害，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你就是与神为敌了。所以有人说我们要爱世界，世界你心里想要，这两个字想要，你有这个想法，你就等于是爱世界了，你就是与神为敌了。一天想我怎么去玩，一天想我怎么样美好的家庭，我怎么样找一个老婆漂亮一点啊，怎么样舒服一点，钱挣得多一点，这叫什么？爱世界，是不是？人就是年轻人就这个美梦，钞票嘛多多的，太太嘛漂漂亮亮，那将来生活好一点，那你就是爱世界，你想要世俗也就与神为敌，所以我们不要爱世界，不要爱世界。那我们怎么呢？一章的二十七节，雅各说啊，一章二十节最后一句，什么是虔诚的第三个要求？就是保守自己，不沾染世俗。大家说，保守自己，不沾染世俗，就是你要和这个世俗罪恶。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、今生骄傲，远远的离开，不要沾染，就等于这个肮脏的东西沾在你身上一样，不要沾染，是吧？爱世界、爱父亲心不在他里面，就是行淫。这就是四节五节，还有第五节呢？接着看啊，第五节什么意思？你们想经上的话，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？那这句话就是责备他们，你们对主的话是这样的不看重，没有信心接受。好像神的话是白白的说，突然的，这意思说神的话不是突然的，你们怎么这么想啊？怎么把神的话看作突然的？为什么他们看作突然？就是他们对神的话是一种错误的见解，没有信心调和去接受。底下一句就是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，这个灵是圣灵，那意思说神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难道是叫我们这么的去爱世界？这个恋爱就是渴慕，也可以翻译成为怯愿，就是那么的渴慕啊，以至于嫉妒吗？是吧？世界的东西就讲我要得不到就嫉妒，难道这个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灵给我们的吗？就是说圣灵绝不会叫我们恋爱至于嫉妒，圣灵绝对不会让我们去追求这个世界，这么渴慕追求以至于嫉妒甚至于杀人。如果你这么想，那你以为经常的话难道是突然吗？这就是说神的话不是突然，你不要这么把神的话这么轻看啊！圣灵也不会带领我们走这条路，我们也依靠圣灵要得胜我们里面的世界，不要爱世界，是吧？还有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是什么，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十二章第二节，第一节我们要奉献自己，第二节是什么？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，那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就是你要靠圣灵得胜你里面的世界，不要效法也不要贪爱啊！圣灵不会叫我们恋爱是吧？就是去追求这些以至于嫉妒啊！恋爱至于嫉妒都是从哪里来？从情欲来的。加勒太五章我们自己去看见，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告诉你有大概有十几样 其余的果子，其余的事是显而易见的，底下是告诉你的什么是情欲啊。那保罗呀，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啊，从十九节开始就讲情欲的果子，也可以这么说，情欲的果子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是什么啊？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都在内，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从前告诉你，现在我又告诉你，行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所以圣灵不会讲你恋爱嫉妒，恋爱嫉妒的人是什么人？就是随从情欲的人。所以我们里面不是随从圣灵，就是随从情欲。这就是四节五节啊，警告不要爱世界啊，不可贪爱这个世界。底下我们看六节开始，六节到十节是一段，大家看六节到十节是要谦卑亲近神，蒙赐更多的恩典。就是也可以说第六节好像一个小题目，就是他怎么样就能赐更多的恩典给我们，更多也可以翻译成更大的恩典，但他赐更多的恩典就是更大的恩典给我们，他怎么就赐给我们啊？我们看这里有这么几点啊，你要得到成更大的恩典，更多的恩典嘛。你看啊，第六点，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第一，你怎么得到神赐更大的恩典？谦卑，谦卑。所以神的使女说呀，我们要在神面前蒙恩啊，要真正蒙保守。第一是谦卑，第二是谦卑，第三还是谦卑啊，这谦卑非常要紧啊。谦卑就多自责，谦卑的人多痛悔，谦卑的人常常反省自己，谦卑的人认识自己，谦卑人就肯悔改，是吧？第一是谦卑，底下第二是什么？第七点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顺服也是很要紧，不但要谦卑还要顺服，那你就能蒙更多的恩典啊。顺服神什么意思？下面说，你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我们不顺服常常原因是什么？不会抵挡魔鬼，魔鬼叫你悖逆，你这谁叫我们悖逆吗？你里面有个意思就让你不敢顺服，这个意思就是魔鬼来的，所以你抵挡魔鬼你才能顺服，也可以说你顺服神你就彻底的战胜魔鬼，要抵挡魔鬼，这是第二，要抵挡魔鬼。所以这不是允许吗？你抵挡魔鬼，你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可见的要顺服，一定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叫人悖逆，魔鬼叫人与神为敌，这是第二。第三是什么？你们要亲近神，你要蒙更大的恩典，你要亲近神，你不要跟主太远，多祷告多读经，是不是要亲近神？那么他就亲近你，那你怎么亲近神呢？下面告诉你了，要守节心清啊，不要心怀二意啊，这就是第八节。第八节告诉你，你怎么样亲近神啊？你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们啊。有罪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爱意的人呢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所以亲近神啊，你就要守节心清。这个在诗篇十五篇跟二十四篇都提到，大家自己回去找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住在神的居所？要守节心清，岂是不怀诡诈？是不是啊？我们要手要洁，心要清。第九节呢，也是这意思。你亲近神，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喜笑变为悲哀，欢乐变作愁烦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你必须经历这个过程，先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对自己的罪，自己不能得胜的那些方面，喜笑的变成悲哀，欢乐的变成愁烦。那么你真的这样经历的话，有一天你倒倒过来了，倒过来了啊，你的悲哀变成喜笑。像这个先知撒迦利亚书不是说吗？有一天你进食悲哀的日子变成什么？变成欢喜快乐的日子啊！你不用进食了，都欢喜快乐了，要转过来了。所以第四是什么？就是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他们叫你升高自卑，但谦卑还要自卑，在主的面前要自卑，永远看自己不配。我想自卑什么意思？永远看自己是不该活的，是不配蒙恩的人，自卑。那么你就蒙恩了，这是一段啊，我们要快一点。现在我们看还有一段，就十一节十二节。你看雅各 这每一小段有一个中心的意思，我们要抓住。那刚才那段什么意思？要谦卑亲近神，那神就把更多的恩典给你。我们都愿意得更多的恩典，更大的恩典。现在十一十二两节，十一十二两节，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不可批评，彼此不可批评。你说我不对，我说你不对，这个不对，你批评的意思都是恶意。你说我，我也说你，是不是？彼此还你还我，我也还你了，是吧？所以这里保罗这个雅各说什么？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。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论法、律法、论断律法。这个批评什么意思？就审判。我们没有资格审判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人啊。我们可以什么呀？适当的责备、提醒，但是这个批评的意思就是判断人，判断啊，彼此判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批评弟兄，你等于批评律法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只有律法有资格来想判断人。律法是神定的标准，是不是？主的话是标准，所以我们不能批评。如果你论断了律法，那么论断了弟兄，你就是论断了律法。你若论断律法，你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。只有一位是判断人的，是谁呀？就是主和主的道，他的道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所以我们哪有这个权柄啊？我们能救人吗？我们也不能灭人，是吧？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？就是不占地位。这不占地位的意思，第一你伤害别人，第二你占了神的地位了。我想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这么胆大竟敢论断？因为你这样就等于占了神的地位，占了神的宝座了。应该主审判，你来审判了。在新约里面，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我们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保罗怎么面对教会对他的批评？他说我被你们批评，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。我虽然啊，这个什么呀，不觉得自己对我怎么的，我连我自己都不批评自己。他完全知道，他时候啊不到。将来有一天大家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，他来判断我们。所以保罗他最安息了。你们批评我，我也当极小的事。极小是什么呢？不在乎啊，不是把他看得了不起。我们是哎呀，人要批评我就那我简直受不了了，是不是？保罗是不在乎。所以保罗实在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认定了将来人人都要面对哪里啊？基督的审判。面对基督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老这么想，我们就不敢随便批评论断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每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，都要在基督台前，就要恐惧战惊。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，连着几节保罗都讲到这方面啊。时候啊不到，就不要论断。将来有一天是显密隐士的神，他要审判人，只等主来啊。这个就是。从第三节明前四章，从三节一直到五节，三节到五节，所以保罗说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写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。如果你随便老去占主的地位去判断人，在神面前得不到称赞，是不是得不到了？所以人真是恐惧战惊，尤其是对神的仆人这么讲那么讲，这么批评那么批评，我们要小心啊！神来论断，这是一段啊。因为只有主，只有一位，我们记住，所以我们不能占他的地位啊。只有一位能够，因为他能救人也能灭人，他有权柄，而且神把这个审判的权柄赐给谁？赐给基督，赐给基督。好，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就完啊，十三节到十七节。不要张狂夸口，这是最后一个。不要张狂夸口，这里有主要的有两点。这里说嗨，这嗨什么意思？叹息呀、啊。有些人呢、啊、不认识自己呀、啊，不知道自己生命有多少。嗨，你们有话说，有人这么说：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我住他一年，我做买卖，我得利，就自己的打算。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啊！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所以我们要注意，也这里提醒什么？第一，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有限、短暂啊！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 现于物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就形容的这么短暂。所以平常说我们人生命多么脆弱，是吧？短暂，现片云雾，你看今天这会儿还在，一会儿就没了，就这么快，瞬间瞬息就过去了。所以要认识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有限。第二点是什么呢？第二点就是十五节，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这个意思并没有批评说你不可以做生意，做生意也可以，不是一定不可以，但是你最要紧的你要什么呀？你别自己打算，是不是？你别凭自己打算，我去住一年，我是今天明天就住完，那你要凭神旨意。所以第一点，认识生命的短暂有限；第二点，凡事尊主为圣，尊神的旨意为圣，而不是我要怎样。你要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让你去这样做生意，如果是神的旨意，那很好，主就成全；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不是有一个弟兄吗？最近在这个最近的一期《生命季刊》，你们去看啊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姊妹的儿子啊，他就这样，因为神的旨意是让他做传道，他呢除了搞电脑以外，跟这个做生意，跟大陆做生意，跟亲戚做生意，他做哪样都失败，做哪样都赔本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你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嘛。结果白做，赔得厉害，还不是赔一点点。所以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，我们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所以这段就告诉你不要夸口，不要张狂，张狂就说大话啊，我要怎样怎样，有人说我又去自己去搞一个机构啊，自己又去怎么怎么怎么去做传道。你传道是好，你要在神旨意中，你别说大话，你别夸口，凡这样夸口的都是什么？都是恶的，都是不对的。这样做，最后一节大家念：人若知道行善，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所以讲到罪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该做的你不去做是罪，一个是不该做的你做了是罪。这里是说怎么样？该做你不去做，平常我们知道不该做的你去做当然是罪了，但是该做的不做也是罪，这个我们常常没有这么深刻的领会。所以这里这个善是好的，善是该做的，但是你知道你没有去做，这就是你的罪。知道行善，知道我应该关心别人，知道我应该和睦，我知道我应该去帮助人，但是不做，神说这也是罪。所以我们对罪的观念呢，也应该很有深刻的认识。两个方面，一个不该做的，比如说十条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嫉妒，不可什么呀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是吧？不该做的嘛，你做了当然知道是罪。圣经说不可做嘛，你要孝敬父母啊，不该做的你不要违背父母，那你做了那你是罪。现在你什么知道行善而不去行，这是罪呀、啊、这就是罪。所以讲到罪呀、啊、还有什么呀？罗马书十四章，大家看看，讲到罪啊，十四章最后一节又讲了一种什么样是罪，我们念一下，最后一节就是二三节，罗马书十四章二三节，若有疑心而吃的啊，念，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，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你存着怀疑去做的事，去行的这些事，你没有出于信心也都是罪。你怀疑你就不要去做，又怀疑又去做，那么就是罪。这不是出于信心就是罪。那当然你看世人比较我们容易理解，他本来就不信神，所以他所做的一切他多好的善他也是罪，因为他根本不是出于信心。但是我们已经信了耶稣，我们不要这个怀疑那个怀疑，你怀疑的就是罪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说不信的恶心呢？不信本身就是罪，你这身根本不信。所以以色列不能进迦南呢，多数人不能进迦南，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不信，不信，你不信你就不能进迦南，那这就是罪啊。所以求主怜悯了，让我们对罪也有更深的认识，是吧？所以今天这章我们也连着看了两章圣经啊，实在是主的话有很多是责备的话啊，实在对我们更有益处啊。第三章啊，讲的言语智慧啊，求主让我们天天能够伏在圣灵的掌舵的权下，让主来掌管我们的舌头， 让我们能够听主的话啊，在圣灵里说话，在圣灵里行事啊，不要让我们的言语去得罪神，亏欠人啊。第二段就告诉我们要追求上面来的智慧，这根本上就是追求圣洁啊，还有追求应该追求的和平、良善啊，而不是温良啊、柔顺啊，各方面让我们去追求，照主的话去做，那你那蛮有智慧。那我们天天肯对付自己，我们守住主的道啊，我们追求圣灵充满、道充满，一定有智慧啊。那第四章呢，就是许多责备的话啊，让我们啊不要什么呀，不可以争斗啊，我们有争斗的私欲，这叫对付肉体啊。所以保罗说完了情欲的果子，接着就说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就什么呀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叫你追求和睦啊，就不跟人家争斗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圣灵的果子就是让我们彻底的灭掉我们里面的一切的私欲，我们就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啊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合乎主的要求。也最后一段就是不要张狂夸口啊，夸口就是根本做不到。夸口的意思就凭着自己的意思啊，我要这样，我要那样。让我们真知道我们人生的有限短暂，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